帝王记下第十章，上一章末了的时候我们提到伊丽莎就打发一个先知的门徒居高耶户做以色列的王，代替阿哈家，这是一件。第二件事情就是把这个托给耶户一件事情啊，就让他以阿哈的家完全给他那个击杀掉，这审托他两件事情。那为什么要这样多对待亚哈家呢？因为亚哈实在是一个在以色列中间呢，在那些王当中都是不好的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的。但是亚哈呢也比他们更严重，因为亚哈娶了耶洗别做他的妻子，所以亚哈所犯的罪啊更多，不仅是那个拜巴的，也拜亚瑟了，也这个也影响到整个以色列国了，那么都落在拜偶像的情形当中。所以亚哈所犯的罪啊是相当严重，神曾经多次在警告他，也在那里给他看见神是一个那个活的神，一位全能的神。那么但是有这些的证据，他对应该尊重神的，并且神也警告他，他应该听从神的命令，但是他始终啊都不肯听从神的命令，都是违背神。当然受耶洗别的影响是很大，使他自己也应当负责任。所以神到末了的时候就忍无可忍了，然后就吩咐耶户啊把他亚哈家所有都要除灭掉。这是在上一章末了。那么这一章呢就说到耶户他受了膏之后呢，他就这个赶车到这个到以色列去，到这个撒玛利亚那地方去。那么这个在路上的时候呢，那个他把这个在路上时候了，把这亚哈的儿子啊那个杀掉了，也把这个犹大的这个犹大王约阿施啊也杀掉了。那么这是到第九章末了了。那么到第十章呢，就说到耶户啊这个他因着遵行神所吩咐他的，他要去做他所做的事情。头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亚哈家所有的人呢都击杀掉，那么这是头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他是把这个巴利和巴利的庙啊都给毁坏，所有拜巴利的那些祭司，那些侍奉巴利的祭司啊，统统杀掉，也把巴利庙给撤毁掉，变成一个厕所呀。那么这是他彻底的消灭了那个拜巴利的人，那些还有巴利的庙，还有巴利的像啊，统统都给丢出去了。那么这是第二件事情他所做的。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说耶户的失败。这是这一第十章啊，他一共讲了的三件事。头一件事情就到大概是到十八节到十七节，第十八节开始第二段，第到二十九节开始呢是第三段。那么这是这节，那么从耶户所犯的这些事情上面呢，那我们来看耶户这个人呢是怎样的一个人。 当时他所做的事情当然也是他遵行神的命令嘛，那么他照着神的命令去遵行了，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也是很大的事情。但最主要的呢，乃是他这个人是怎样一个人呢，在神面前更重要。说我们所做的事情啊，虽然是很多事我们会遵行神的命令，做成神所要做的工作，但是神所要我们还不是看我们这个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有没有做成功，他乃是看我们这个人呢、啊，这个做事这个人是怎样一个人。神注重我们人过于我们那个所做的工作，那这是头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再说一，在这一章里头，就从耶户所做的一切事情上呢，我们看耶户这个人呢是怎样一个人。头一件事情呢，他把这个亚哈的70个儿子啊，统统都杀掉了。那么，结果当然不是他杀的，是要是那些这个教养啊，这个也教养这70个儿子的那些的人呢。把杀也是耶户的命令了，不过是他们杀的。那么这个手机啊、头啊，这个70个孩子的儿子的头、啊、都装在那筐子里面呢，带到以色列那个地方。那耶户叫他们摆在城门口，然后就对众人说呀：“你看，这些不是我杀，这是别人杀的。”那么。他就这为什么要把他们都杀掉呢？这种应验呢，这个以利亚的预言呢，要把他们都杀掉，这是头一件事情。当然，他做成了这件事情呢，把耶户家把这个亚哈家里人呢，在撒玛利亚的，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他们都差不多都给除掉了。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呢，他杀的更多一点，他就把那些这个亚哈的大臣呢、啊、还有他的密友啊，那么还有他这个祭司啊，他也都把他杀掉了。那么为什么要杀掉这些人呢？并不是亚哈家的人呢，那么怎么会杀掉这些人呢？就是他说他顺从神的命令，但是呢总是里头有许多的掺杂在里面。那么为什么要杀这些人呢？那么他做的就过分一点呢，那过分就说他做的事情有掺杂，那若是他做的不够的话呢，那说他有缺陷，那不完全，那他做的过分呢，就是他有掺杂。为什么要把这些大臣、这些密友还有这些祭司啊，都能杀掉呢？这是实在说起来，他不光是为着遵循神的命令除掉亚哈家，他也。在那为了自己有所安排，要把这些人统统的杀掉，巩固啊他的那个将来的王位。那么这些人都在的话呢，他的王的地位就没有办法了，那个外那个放心，他这个把都杀掉，就是为了自己那个为了建立啊自己的王位。所以还是为了自己，这就是他的掺杂呀。除了顺服神的命令之外，另外他还是有为了自己还是有掺杂的。这是头一件事情给我们看见，他做这样事情当中啊，他还是为了自己还是有掺杂的。当然前面是他实在是遵行神的命令了，但是呢后面给我们看见他都做了多一点，就是因为他的自己的热心、自己的喜好，或者自己的利，为了自己利益而做的，那么这就是他的掺杂。这个人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啊、那个服侍神的人，他乃是一个有掺杂、有私心的一个人呢。那这是头一件事。那第二件事情呢，就说到他怎样除掉那些那拜巴利的人，他。把的确是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把所有拜巴利的祭人的统，把拜巴利的祭司啊，统统都除掉了，全国呀、啊，所有拜巴利人统统除掉，没有一个留下的。所以，若是他到 各地方去找他们，把他们都找来，不可以有一个人不来的，若是不来的话呢就处死刑。所以这些拜巴利的祭司啊都到了这个以色列那个地方了，要进到巴利庙里头去。那么他们不知道这个耶和华是召他们来做什么事情，他们反正是召来了，不来不行的，那大家都进到那个巴利庙里头去。到了巴利庙之后呢，那么耶和华就吩咐人呢，这个给他们穿上个礼服，那么都穿上礼服，那分别出来，穿上礼服之后，所有拜巴利的人都穿上礼服了。那么这样一来呀，就分别出来，不可以别人呢、不是拜巴利的，不是巴利祭司都没有，都不能穿礼服的，只有拜巴利祭司他们才有资格呀穿礼服。等到穿了礼服之后呢，耶和华他就和这个耶拿达两个人呢就上去，那进去啊就问他们说，在这里有没有耶和华的仆人，有没有耶和华的祭司，有没有属乎耶和华的，若是有的话呢，那你们赶快出去，你们要出去，你们不可以留在这个地方的，因为这个地方呢是为了拜巴利的那个祭司的那个站的地方。这些吩咐他们出去，当然也可能有人出去，也可能没有人，那么这个也可能都是拜巴利祭司，所以在那个巴利庙里头，从前到后都是满了那个拜巴利的，都穿着那祭司的礼服。那么然后耶和华和约拿达两个人呢，就在给巴利啊献祭，献这个平安祭，也献燔祭。有宣告一个严肃会，献完祭之后呢，他就吩咐这个外面的军长和这个护卫兵啊进去啊，把所有拜巴利的祭司统统杀掉。他们进去就杀掉，他说不可以留下一个人，若是有一个人呢，留下一个人跑掉了，谁留下谁把他放不走呢，那就要谁偿命。所以没有一个人能敢呢把他放走他们的，所以把所有拜巴利的祭司统统的杀掉，然后把尸首啊都丢到外面来了，这就是把拜巴利的那个祭司都除掉了。那么然后呢，他们就到巴利庙里头去啊，去在那儿除掉巴利的庙，就把巴利的像也给除掉了，把巴利的那个庙也给撤毁掉了，到末了剩下巴利庙有一点点的变成厕所了。所以这个他是彻底的来做了做一件事情。所以当他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呢，神当然说你已经做好我所托给你的事情，已经做好了。那么但是神说他所做的事情啊，是用诡计来做的，来把这巴利拜巴利除掉的。那么用诡计，那这和用诡计呀、那就和这个以利亚不一样。那以利亚在哈密山呢也把这拜巴利的人同杀掉了，那么但是以利亚是做那件事情是光明正大的，而耶和华做的事情偷偷摸摸的，是用诡计，是骗他们来的。那摸了之后呢，以为他们来了，以为说他们要怎样得赏赐或者怎样，结果呢到摸了都被杀掉了。所以耶和华实在是用了诡诈的方法。那我们做神的工作，神也看我们到底用什么办法，我们是光明正大的来做这些事情呢，我们还是用诡计，用偷偷摸摸的做事都可以成就的。你用光明正大的手段也可能成就那事情，但是你用诡计也可能会成就的。当然光明正大的会容易遭些反抗来的，遭人何等的难处，用诡计呢偷偷摸摸做呢，那么这就不会有什么难处，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所以他用自己聪明办法，用自己手段，他所想出的办法好像呢比神的办法呢还要好。所以我们今天呢要看呢， 我们做的事情可能目的啊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到底用什么手段，还是用自己的办法呢，还是用神的办法，还是用自己聪明智慧呢，还是依靠神的命令，那么还是这用这个光明正大的方法呢，还是用诡计那偷偷摸摸的来成全这件事情。说事情啊成功了，那是一件小的事，那怎样成功呢，那是一件大的事。因为事情成功了，不并不代表你这个人是个成功的人，你用什么方法而成功的，用什么方法而完成这工作的，就代表你这个人呢是怎样一个人。那以利亚我们看见他是用光明正大在哈密山把400个拜巴利的先知统统杀掉了，那他怎么把他杀掉呢，他是给他有机会，你们表现，你们也可以筑坛，你们也可以选个牛，你们可以在献祭，献完祭之后呢，那么然后你就把祭物摆在祭坛上，谁也不要点火，谁也不要去做，那么然后你们就摆让巴利下来要献神祭，就是把你显得神迹了，把这个祭物烧掉了，那巴利就是神了，若是巴利没有的话呢，那巴利就不是神。那他们呢，好吧，他们就接受了这个挑战，这个伊利亚他让他们先筑坛，他们就筑了个坛，然后把一个祭物也摆在柴上的祭物也摆在那个坛上面，然后他们就开始就祷告，就求告巴利啊，说巴利啊，来降下火来烧掉吧巴利吧，他们大声的小喊叫，那么喊着这个伊利亚就在旁边就听，他一点声音的，因为这个巴利啊可能在现在在外面散步啊，你们快点大声把他喊回来，或者他睡觉你把他喊醒了，他们就大声叫到一个地步啊，把用刀啊刺自己啊，杀砍自己的肉，这就是他们最严重的，好像祷告的最迫切最激烈的时候了，就来伤害自己，来表明啊他们祷告是迫切的。但是祷告从早晨的一直祷告到晚上啊，也没有火降下来，也没有人答应，也没有人听他们的祷告，也没有答应。那么好了，这个他们一力量统统都用完了，那么好了，这个伊利亚说你们到我这里来，就他们就到了，都大家都到伊利亚那里去，那么伊利亚就筑坛，弄了那12块石头筑坛，然后呢就把柴呀、把祭物都摆在坛那个坛上面，让他摆坛上，然后就吩咐啊，那么这个就吩咐人呢在这祭坛的四围挖沟，这个是他们就挖了沟，然后就是倒水，他们就把水啊倒下来，把水两桶水倒了几桶水之后啊，那水都流从祭坛流到沟里头去了，沟都满了水了啊。这时候了，伊利亚就来祷告，伊利亚一祷告神了，这神就降下火来呀、就把所有的祭物都烧掉，所有柴也都烧了，连水都烧干了。那么到这个时候了，大家就喊着耶和华是神，知道是耶和华是神，那巴利不是神，耶和华是神。那么这时候了，伊利亚就吩咐把巴利的人统统抓起来，让他们都抓起来，就把带到那个基列西旁边呢，就把他杀掉了。所以他是用光明正大的方法，是给你机会，你用到把你所有的机会所有力量统统用完了，那证明说你是不是把你不是神，那好了，那你拜把你那是你在那里，那你那完全是虚假的，所以那把他们杀掉那个是应该的，这光明正大，那他们也看见耶和华是神，那么以色列都看见这件事耶和华是神，那么他们的心都转回过来了。开头的时候呢，你知道伊利亚就跟他们说呀，你们心是良意 两亿要到几十呢？那时候的百姓就是在心思两亿啊。那有的人就心里以为说神是神，有的人大部分都是说巴力是神。他们就两个说以利亚跟他们挑战，你们心思两亿要到几十呢？若是神是神，你们就应该归附，就应该敬拜神；若是巴力是神，你们就应该敬拜巴力。你们不能够这样子，这个是脚踏两只船呢，所以这个挑战完之后，他们就怎样的证明说谁是耶和华神呢？就是献祭的事情啊，就显出了耶和华神。所以以利亚来把这个四百多个巴力先知杀掉，也不是以利亚杀的，是那些众人都把他们抓起来了。那么他是光明正大，而这个耶户呢，也把这些拜巴力的祭司都能烧掉，都能杀掉了。但是完全是用一种欺骗的手段，所以圣经说他是用诡诈把这些的杀掉。所以事情虽然做成功了，那么但是呢，这个人呢不对，所以神呢就在那没有称赞他。来说到他们是用诡诈来给他看见你人是怎样一个人。所以我们今天侍奉主不在于我们做事情做好了没有做好，做对了没有做对，是不是遵行神的命令，可能我们也是遵行神的命令，可能也做事情完做好了，也做成功了。但谁不是看，不光看这个，神主要的看你是用什么方法来做的。你还是用诡诈的方法来做呢，你还是光明正大的方法来做？你是照着神的心意在做呢，你还是照着自己的聪明智慧在做这件事情？很多时候了，我们是照着自己聪明智慧，所以看见了神所重用的乃是那个达到目的那个方法。因为达到目的那个方法啊，就写把这个人呢就显明出来了。就好像啊，这个我要是讲什么的，
达到目的的方法
啊，
你不讲到达到目的的方法？
哎，达到方法，这个是很重要，就是把你这个方，你利用的方法，就把你人呢显明出来了。
嗯、
啊，虽然他说这是应验了以利亚所说的话语，那神也说你把我所托你事你已经办好了，不过呢，你是用诡诈的手段。那么这是第二段，第三段就说到耶户的失败。那么失败它是前开头啊，那一直都是失败，说到末了是完全失败，那就把整个人呢都显明出来了。那么说开头头一段就说到这个耶户的这个人呢是伟大的，
嗯，
然后他虽然是把亚哈家都除掉了，但是呢，他说就是他这个多残有残杂，然后多加上了一点东西，
嗯，
没有完全的遵行神的命令。那么我们的主啊不是这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完全遵行神的命，神怎样说他就怎样做，神怎样带领他要怎样，他要怎样做。虽然是啊，他要为了达到神的目的，成全神的心意，甚至要死在十字架上，那多少的艰难和痛苦，但是他为了要遵行神的旨意，他就照着神的方法去做。他可以在变化山上面呢，在变化山上面他就可以变，那时候就可以升到天上去了，不需要经过十字架，他可以进到荣耀里面去了。但是呢，我们的主他去下到山上来，要经过十字架的道路，然 后到末了时候了，经过克西马尼园，然后到加略山，把自己性命所有一切都牺牲了。他就是这样的遵行神的命令，他就完全是不没有没有为着自己，没有为着自己打算什么，也没有为着自己得到什么，一切都舍弃。他是那个完全是为了神的，神怎样说，他就怎样的对，他就怎样的顺服。那么到了克西马尼园，虽然是应当担当人的罪，应当这个在十字架上啊。那被真要气绝，这些事情是他说没有办法忍受的一些事情。他曾经三次祷告父啊，若是可行的话呢，求你要这个杯离开我，但是到末了还是说只要照你旨意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也把自己意思完全摆在一起，照神的旨意。虽然这痛苦是不能忍受的，虽然这种羞辱是不能担当的，虽然父神呢气绝他呀，那这件事情是他说没有办法忍受的一件事，但是他还说照着你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是我们的主他是这样的单纯，这样的简单，就是顺服神的心意，照着神的心意来侍奉神，不为着自己求什么，也不为着自己得到什么，他里头没有任何为着自己的一种掺杂。这是主所要我们的，所以我们弟兄也常常说，我们要有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嘛。清心就是单纯的要单纯的想着神，单纯的为了神的心意，为了自己毫无求，毫无所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服侍主，我们能不能做一这样一个听信的人呢？我们能不能成为一个完全为了神而不为着自己呢？不为着自己利益，不为着自己地位，不为着自己名望，不为着自己要得到称赞，完全是为了神，为了神的心意，要成全神的心意，可以把一切都给牺牲，一切都给放下的，只要神的心意得到成就，那在他是在所不惜的。那么这是我们的主事的呀。那今天我们还是要跟随主呢，我们还是要像一般世人一样，一面我们顺服神的心意，另外一方面为了自己还是有所打算的。打算做什么呢？为了自己名望，为了自己地位。以后为什么要把这些大臣呢，这个还有密友了，还有这些祭司都杀掉呢？他就为了巩固自己做王的地位。所以他还没有做王，但是他已经受膏做王了，但是他自己用自己的方法把那做王的地位巩固起来，把所有一切与他的王位啊有害的东西统统杀掉。所以还是侍奉神，侍奉神，但是还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地位，为了自己的荣耀，为了自己的将来的王位。所以我们今天做一个单纯的侍奉主的人，我们若是侍奉，当然我们对我们若是这个我们侍奉神要单纯的侍奉神，所以我们若是单纯的话呢，我们的眼睛就明亮；我们若是不单纯的话呢，我们眼睛就昏花。我们为什么会落在黑暗里头呢？就是我们一面要侍奉神，我们一面还要侍奉马门，一面是为了神，一面也为着我们自己利益，为着自己喜好而要成全自己的意思。那么这就是不单纯，这样不单纯的就叫眼睛昏花，我们就落在黑暗里头。他说全身都落在黑暗，那黑暗是很大的。很多时候我们侍奉主啊，不一定我们都是在光的里面，许多时候我们会落在黑暗。为什么我们会落在黑暗里呢？为了自己，我们已有掺杂在我们里头了，这是头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出灭巴力，用诡诈的手段呢，在巴力中事情做是对了，但是呢手段是手方法是错了。所以我们不能做一个对的事情而用错误的那个方法。若是我们做对事情做得对而方法是错的，那证明是我们这个人呢是错的。啊，虽然是他也这个约拿达呀，那上来帮助他。你们知道约拿达是谁吗？他说是利甲的儿子约拿达。
不会，
以后有没有提到约拿达这个人呢？ 当然在耶户做王之后呢，约拿大概没有提到约拿大，他不知道把约拿大摆哪儿去了，可能完全把他忘记了，可能约拿大直接完全走掉了，但是没有提到。但是这里有提到约拿大，还有地方提到约拿大，
不喝酒是不是？
哎，就在耶利米书啊，那里也提到约拿大，就是这个
不喝酒。
那耶神呢就吩咐耶利米要请利家的儿子后代呀，帮他们来给他们酒喝。所以这个耶利米啊，他就在那个在圣殿里那个什么一个房屋里头啊，就摆了好多的酒，然后去请啊利家的儿利家的后裔约拿大的子孙呢，让大家喝酒。哎，喝预言，他说我们不喝酒，我们不喝。他说为什么你们不喝呢？你们喝吧，这和女人可随便喝都可以。哎，他说我们不喝，为什么呢？我们祖先曾经这样嘱咐过我们，我们不喝酒，我们也不住在房屋里头，我们都住在帐篷里头。那现在我们为什么到耶路撒冷来呢？因为巴比伦王啊，他们来把这个耶路撒冷啊四围都包围起来了，那我们就不住在帐篷里头太危险了，他就会把我们掳掠去了，所以我们就搬到这个耶路撒冷，到底耶路撒冷城里来住了。我们是不住在房屋里的，我们都是住在帐篷里的，我们都是牧羊的人。我们祖先就吩咐我们了，你们要过一个简单的生活，过一个牧羊，做住帐篷的生活，不要那个住高楼大厦，你们就住在帐篷里头。你们不要喝酒，你们不要为着自己喜乐，为着自己世界的享受，我在那儿为着来追求这东西。说他们从他们一直在家庭里要受着，从祖先呢一直在受着这样教导啊，他们是这样单纯呢、是这个不喝酒，也不求世界的名利地位享受，那么也不要什么荣华富贵，他们把这一切都看得很清。那这是因为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的，就因为他们是遵守啊他祖先的命令，祖先的命令。那神就给耶利米说呀，你看这个约拿达的儿子啊，他们为了遵行他的祖先约拿达的命令啊，约拿达的吩咐啊，那么他们就是这样子忠心，这样的尊严。但是今天我们的神的儿女，以色列民呢，他们却不遵行神的命令。这是这个耶利米啊说这段故事的一个对比啊。那么这约拿大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人，他从他的命令啊，他的子孙都在那儿遵，一直都世世代代都遵行的。所以可见他不仅是这样说话，并且呢，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一个人。也是这样，跟耶户呢，当然可能就不能跟耶户相比了，那么也不能跟耶户常常在一起了。开头是在一起，因为耶户实在是遵行神的命令，要去这个要去把巴黎除掉约拿大的这个约拿大呀，他会这帮助他的。但等到事情过了之后呢，约拿大看见耶户是为着自己的。很可能约拿大呀就离开了，那么可能是这样。不过呢，圣经没有提了。不过我们想象呢，约拿大可能这样离开了。我们知道到了耶利米书时候了，那才提到约拿大的后裔啊是怎样一种情形。所以这个耶户呢，就是他是遵行神的命令，但是呢，说用的方法呢是一个诡诈的方法。那么就这个人呢，是不是在活在光的里面？这个人呢是活在自己里面呢，活在用自己手段呢来成全呢神的工作。这就是我们今天呢一个最大的难处，用自己的手段、自己的方法或者世界的方法来成全神的工作。神的工作不错，你做的是神的工作，但是你用什么办法来做神的工作，那么这件事情啊，就把你这人就说出来了。 到底用什么办法，你还是照着神的心意呢，借着神的办法来成全呢，你还是照着自己的聪明智慧来成全。很多人呢，我们都是用自己的方法，用世界的方法来成全神的工作，来达到神的目的。那么虽然是神的目的是达到了，但是呢，神一面人给人看见这是用诡诈的办法，这不是神的办法，这不是神所拣选的。第二方面呢，当然他为着成全神的工作，神也给他一点赏赐，但是赏赐并不很大。神给他什么赏赐啊？
有四代做王，
嗯，
四代可以做。
哎，你们四代可以做，四代很快的就过去了，是不是？这个赏赐是有的，神不亏待人的。你既然神托你做这事，你做了，啊，就给你赏赐。不过呢，你这个做的事并不美呀，是不是？所以啊，只给你四代可以做王了。走过了这四代之后啊，就你王位就失掉了。那么这是神，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位神。虽然不好，但是还是你既然遵行神的命，神总是给你点赏赐的。那么但是呢，并没有得到神的称许。
嗯，
这是第二个原则啊。第三就是耶户的失败。
嗯，
这就是说出耶户那个失败了。
嗯，
那么拜
金牛
犊，拜金牛犊，
耶户不离开尼巴的儿子。
第二十九节说，只是耶户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
罪
里
纳
罪，就是拜伯特利和但界金牛犊。耶和华对耶户说，与你办得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情，照我的心意待雅各的全家和他众子。所以啊，他给你的赏赐，叫你能够持续做王，也直到第四代。那么但是呢，他是不遵行了他
进行
的
正
不离开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犯的罪。耶罗伯安是谁呀？考一考弟兄姊妹。
是一个人的
一个人的然后大卫做王，然后就说所罗门做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做王。所罗门到年老的时候呢，他所罗门太智慧太大了，那所罗门财富也太丰富了，没有一个人想踩所罗门那有财富的。所以就说到所罗门的时候呢，就是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就这个人是有钱的，他有很多的财富。说在所罗门年代啊，这个金子无计其数，这个银子啊，像这路上的马路上石头一样那么多，那就是太丰富了。所罗门实在是太丰富了。那就是那、这个，若是你是一个人说我们是个所罗门，那就说你是一个丰富的人，你是太有钱的。这第一，第二就代表
智慧，
你是非常有智慧的人。所罗门就有智慧，他所说的话也是非常有智慧。所以甚至男王女王啊，都听见这名字，老远呢、啊，来这个来看那个所罗门呢、啊，来听所罗门的智慧的话。他说我所都行，他等到见面之后，他说我就听见的，我所亲眼所看见，我从前在国内所听见的，那还赶不上我今天所看见你一半呢。所以今天我才看见你实在是有智慧，实在是那个是一个有智慧的君王。那么他给所罗门有称赞。这是所罗门 他是那样丰富，他是那样有智慧，那么结果到末了时候了，他就自己啊就
堕落了，
失败了。所罗门那是为什么失败的呢？娶了很多妻子，
嗯，
啊，娶了这个哎外邦的妻子，那除了以色列之外，那么还有外邦的妻子，有埃及王的女儿了，那么除了埃及王之后，还有摩亚人呐、啊，还有亚门人呐、啊，还有这个亚门，这些赫人呐、啊，很多很多的
妻子，
啊，宠爱这些妃嫔呐、啊，宠爱这些妻子啊，就随从他们就去拜偶像去了。说他神曾经两次向他显现，他看见过神，听见神的话语，神也使用他建造那个神的圣殿，但是到末了说他还去拜偶像，说这件事情呢叫惹到神的愤怒。那么神但是呢就为了这个大卫的缘故，在所罗门在世的时候呢，那么神没有在那儿处罚他，等到所罗门过去之后，他的儿子罗伯安做王的时候了，那时候他的国家就分开两个，一个叫做犹大国，还有一个叫做以色列国。犹大国是南国，以色列国是
北国。
那么以色列国的头一个君王就是耶罗伯安。那耶罗伯安做王之后啊，那么他为了要这个巩固自己的王位，那么他就不愿意啊，让以色列人到这，要到这耶路撒冷去圣殿那儿去献祭，他就做了两个金牛犊，一个在伯特利，一个在但，做两个金牛犊。那么他就说，这个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那么金牛犊这把耶和华的名字换了，换了把耶和华名字没有换，但是。这个把耶和华换到金牛犊了，他就说两个金牛犊，说你们不要到耶路撒冷去，太远了，太麻烦了，你们就在这里拜，你们在这里拜就可以，你们在这里献祭就可以了，不要到耶路撒冷去。他为着怕他的国家受到影响，所以他就不让这个以色列到耶路撒冷去，他就让在以色列拜金牛犊。这就是耶罗伯安所犯的罪。当然除了这个罪之外呢，那么他不仅是这样，比如他自己也设立很多的祭祀，立位人，他不要立位人做祭人，他自己设立祭祀，什么人要愿意做祭祀多少他就可以让你做祭祀，他也自己设立祭祀，另外呢还要自己设立节期。那么以色列人他们有七个节期的都要到耶路撒冷去了，但是他自己设立一个节期，不要七个，一个就可以了，是吧？一个节气就是什么节气呢？
八月十五，
就是他们有一个节气，那不就是我们中国的中秋节的时候，他们这个八月十五做他们的节气，他们就一年的只有这一个节气，把那七个节气都省掉了，所以自己实际的设立节气，实际的设立了那个祭祀，那么另外呢，也在那儿设立金牛犊。这耶罗伯安呢说那个犯的罪，历史历代那以以色列王啊都拜金牛犊，都是落在这个耶罗伯安罪的，没有人能够脱，没有一个君王啊脱离这个罪的。那么这个耶户呢应该呀、从这里出来的，他既然是看见神是这样厌恶，那么不仅厌恶亚哈家，并且厌恶啊这个那些拜巴利的人。亚哈家是为什么厌恶亚哈家就出名，就是因为亚哈家拜偶像，他拜巴利，拜亚瑟了，也亚瑟了拜偶像。那么神既然是厌恶这些拜偶像的人，除灭他们，神也厌恶那许多拜偶像的祭司，让耶和把他们除灭掉。那你就自己啊，你就应该要遵行神的命令，因为神的话语啊，没有一句落空的。你自己说的神的话语啊，借着以利亚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所以神的话既然不落空，那你就应该从这里要出来。但是他还是去拜那个金牛犊，那还是陷在耶罗伯所犯的罪里头，没有从里面出来。为什么他会？他在那么多事情都很聪明的，为什么他在这件事情这样愚笨呢？ 为什么？
还是私心啊？
啊？
为了自己。
为什么他们这样愚昧？为着自己，开着是掺杂是为着自己，那以后呢用手段是为着自己，那现在呢把这完全显明出来，为着自己。为什么他要这个？他还陷在这个耶罗波安所做犯的罪里面呢？就是他没有办法了，不这样做。若是以色列他们去要把这个耶罗波安所犯的罪金牛犊除掉了，不要拜，你们可以到耶路撒冷去，那当然去拜神，去敬拜神。那么若是这样的话呢，那以色列人呢，他们都要跟犹大国呀，他们就合起来了，那分裂就完全就没有，就不会有了。有分裂就是因为他们那个敬拜的缘故，那有的在耶路撒冷，有的是在拜金牛犊，结果呢就是他们整个都一直都是分裂的。那分成以色列国、犹大国，若是他们那个敬拜是合而为一的，那结果他们末了了，他们的生活也是否也都合而为一？国家呢也变成合而为一了，等到国家一合而为一了，没有犹大国也在那儿统一了，到那个时候了，那个时候在这个王位啊怎样呢？
就没了，
就没有了，归给谁呢？
犹大王
归给大卫的子孙了。所以大卫的子孙一直神应许他们一直都做王，一直做王到永永远远的，所以一直到那这是神的应许，所以他一合并起来呀、啊，他的王位就失掉了。那这个王位啊，就会犹大国也归犹大王，犹大的支派。所以呀、啊，这个他就为着自己利益，为着自己王位啊，他宁肯做愚昧的事情啊，还现在。这个耶罗波安所犯的罪里面，仍然是保持两个国家的敬拜，保持两个国家的分裂，那么他就可以在以色列做王。这是这个耶户，他从开始到末了，虽然神是立他做王，他不应该再有什么自己，不应该再用自己手段，但是神立他做王，高他做王，他还是用自己方法了，盼望能够保持那个王位。所以一面所做的事情上复杂，另外一方面他也是那儿用诡诈的手段呢来完成神的工作。那么他第三呢，就是他就还是陷在这个最主要的，就陷在耶罗波安所犯的罪里头，是以色列国和犹大国没有办法合并起来，这个就仍然落在这种情形了。所以他重在宝贵或者抓住那个自己的皇位啊，而不其他事情啊他都不大关心的。所以怎么知道其他事情不关心呢？你看下面呢就说了一段时间，这个亚兰王那时候叫哈薛，哈薛是亚兰王，做亚兰王了。哈薛大家知道是谁吧？
篡位的
啊，
篡位的，
篡位的，
篡位的，啊，本来是他的这个皇啊是亚兰王是变哈达，那么他这个变哈达生病了之后呢，伊丽莎到那边去之后，那么就问他这我的病能不能好呢？就请哈薛要去问他，这哈薛问了之后呢，伊丽莎就说他的病会好，但是呢，我的神说他必定死。那么这个说完了之后呢，这伊丽莎眼睛啊就看那个哈薛，看在他这样看到一个地方，惭愧是不是？那个一面他哈薛很惭愧，因为伊丽莎眼睛这样盯着他去看他，另外一方面伊丽莎就哭了。他说我的父啊，你为什么哭呢？他说你将来呀、啊、要将来怎样的毁坏以色列，要怎样毁坏，他们说了很多的那个话。他说我是什么人，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呢？ 回去之后他就篡位，做了亚兰王了。到现在呢，就开始你看这伊丽莎的失败呀，就应验了，他就来侵犯、侵夺这个以色列的和约旦河东的一片的土地。那约旦河东边也是流便的加德和马拿西的那个半个支派，那么在那那个土地，这是以色列的。还约旦河西边呢，是完全是那他是以色列土地，那个是伸缩应许的迦南地。那约旦河东边呢，那是这个是他们所占领的，是摩西他们所占领的，那是以色列人呢他们所选择的。因为这约旦河东边呢非常的丰富，草原也是非常丰富，其他也是畜产也非常丰富，所以他们选择说我们不要过河了，我们在这里就可以了，他们就选择这种。现在呢你看见哈薛就是亚兰王啊，他们就哈薛就把这个约旦河东边这一片地统统都抢过去了，都占领了。占领之后以后呢也没有去打仗，也没有说什么话，也根本就好，你占了就占嘛，你这约旦河东边一片地你占了就占了，我只好约旦河西边保住就可以了。所以他只顾了的王位啊，他并没有可惜啊他们的国家土地啊丧失了一部分啊，他这个好像是对他摸不着他，但是王位他保住就可以了。所以这个人呢，他这是迷人那个王位的上面的，所以这就是耶户的失败。耶户失败，当然以色列也是以色列失败，以色列的这一片的土地都被亚兰王啊拿去了。这为什么把这约旦河东这一片土地拿去，神不保守他们呢？约旦河东边这一片土地是约以色列人自己所拣选的，因为那地方草原非常丰富，那地方出产非常丰富，所以这个加德和流便加德还有马拉西半个支派说我们不要过约旦河，我们就在这里好了。那么跟摩西这样讲，摩西说那你们这样过去呢，你们兄弟过去打仗了，你们都不过去，你们在这里怎么行呢？他说我们呢壮丁啊过去打仗，但是呢我们住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产业，他们就把那地方占领了，做他们的产业。那么虽然当时来说呢他们是很舒服了，他们是派兵去打仗，他们产业是已经得到，毕竟这产业是那么丰富的产业，他们未得到了，但是得是得到了，但是末了时候了，失去的也是头一个先失掉的。约旦河东边呢先给这个亚兰王拿走了，西边呢也以色列国呀，亚述还没有占领以色列国，还没有把以色列国掳掠，还没有占领，但是亚兰呢已经把这约旦东边呢给占领了，所以他们先把他们土地失掉了。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今天能够先得到利益，我们就很高兴了。今天你可能得到利益了，但是头一个失掉的也是你失掉了。若不是出于神的旨意，若不是神所给我们的话呢，那是我们自己所拣选的，到我们那都靠不住的。所以这就是给我们也学习个一个功课，不要为着我们自己利益着想，我们先占领了，我们得到利益，我们先得到利益了就好了。你先得到，你也会先失掉的。得到的是在失，是在先，失掉的也是在先。所以我们不要这个以为说我们自己得到什么东西我们就满意了，就心满意足了，那总要看见说我们还是会失掉的。我要说出于主的，那主会负责任，主给我们，主会负责。若不是出于主的，那是我们自己拣选的，那我们老师还是会失掉的。所以我们总是要这些事情都给我们看见了，我们应该怎样做一个人，应该怎样做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一个人，像我们主耶稣基督那样 野户虽然是办完了神所托付给他的事情，但是这个人呢确实没有，这确实没有损失，丧失掉了神所看重的，不是我们所做的事情神所看重的，乃是我们这个人是怎样一个人。说今天神所要的不是我们，因为我们工作要做多大的工作，要做多美好的工作，神所要的乃是做一个得着见证，我们这个人的有没有把主在表明出来，有没有把主耶稣在彰显出来，这是神所要得到，神借着野户也盼望也得到，不光是盼望他办成这些的事，也盼望野户啊成为一个神的见证，能够把那个神自己，那个神自己能够表明出来的一个人，这是神最终的心意，是心意。今神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不是盼我们能做能有多少的服饰，能来得到多少东西，我们乃是盼望我们成为那个神的见证，那是神的最终的目的。工作在神看是件小的事情，人这个在神看是件大的事情，我们的事业在神看那是犯不得什么，但是我们这个见证神说最看重最宝贵，所以最终的目的咱们身上最重要得到的乃是他的见证啊，把他自己那么彰显出来。好，我就讲到这里了。